胡大海奉旨回京搬兵，在闯连营的时候，路过牛塘峪的山口，被张士诚的军队给截住了。为首有两员年轻的将官，一个白马银枪，一个面似姜黄。这俩人是谁？这都是吴王张士诚手下的大将，杰出的将领。那个白脸的姓金，名叫金良；那个黄脸的姓金，名叫金玉。这金氏弟兄也是苏州的一霸，别看年纪轻轻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。这一次奉了张士诚所差，就守住牛塘峪的山口，在山头上呢吊着50门大炮。咱们说过了，这大炮对着胡德海开了2炮没打着。后来金氏弟兄一商议，认为就一个人不值得放炮，干脆领兵下去把他生擒活捉，从他嘴里头能打听出些消息来。就这样停止射击，领队把道路拦住，等跟胡大海一说翻了，金良跨马抡枪是直奔老胡，两个人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。等一伸手，胡大海一看，呦呦呦，我这小白脸挺能耐吧，又掌中这条大枪，乌龙摆尾，怪蟒翻身，神出鬼没呀。胡大海一想，我这两下子可够呛，怎么办呢？有招了，今天我就给他胡抡吧。仗着胡大海是一员猛将，身大力不亏，力猛枪也沉，胡大海也不按着招数了，干脆把腮帮子一鼓，使足的力量就抡开这条大铁枪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。哎，你别说，瞎抡瞎有理，把个金良给抡糊涂了。金良一瞅，这什么招这是？哎呀，越打越着急，一个没注意，让老胡这一枪正抡在他后背上头，顺者当枪，横者当棒啊，跟铁棒一样正砸他后背上，啪，把个金良砸的眼前金灯烂冒，嗓子眼一发热，一口鲜血喷出来。老胡一看这个乐，呀，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哎呦，我这能力长了是怎么的？对了，要照这么下去，赶上我们老六常遇春了。老胡这一高兴，抖擞精神，是战败金良。金良的兄弟一看，呀，哥呢？赶紧过来接应，把他哥哥救下去，跨马抡枪再战胡大海。老胡高兴了，心我这个能力大，你算个屁，还他妈那胡抡吧就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啪！该着他露脸，这一下正砸到二爷的屁股上头，把金氏老二砸的，哎呀一声，在马上一摘位，好像没掉下去，这马直奔东北就跑下去了。胡大海连胜2阵，心说得了，我得搬兵去。不能恋战，双脚一点蹬，好小子们，爷爷有好生之德，暂且留儿2条狗命，咱们回头再见。直奔山口外头，胡大海就跑下去了。等金氏弟兄重整队伍再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金良一琢磨，你也跑不了，因为外头有18道连营啊，我们这不过头一道卡子，一道比一道厉害，你胡大海比登天还难，所以他一面服药，一面领兵在后头赶，但是不那么着急，单说胡大海一口气跑出5里， 就来到二道卡子，正往前跑着，突然一声炮响，500军兵把道路拦住，为首一员大将高喊一声：“带！”哪里来的小辈，而还不给我站住。老胡一听这声音洪亮，这山谷都应回音，人家也很热，把战马带住之后，胡大海定了定神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往对面看，灯球火把亮紫幽松，把山谷都照亮了。正中央官桥，一匹红马在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，虎头狮子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胯下九点菊花豹，掌中使得独角娃娃槊。什么叫独角娃娃槊呀？就像这小孩一样，两只手打着匕首，一条腿伸着，一条腿盘着，伸着那条腿就是大，使这种武器的将官不勇不行。光这条娃娃槊足有100多斤。再瞅这员大将，面赛蛤蟆皮，嘟嘟赖赖的，这家长得也像蛤蟆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须，看样子30岁左右，肩宽体胖，十分的威风。胡德海当然是不认识，但是胡德海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，临阵不惧，不管他心里多慌，脸上你露不出来。老胡看了半天，我对面这癞蛤蟆你是谁？癞蛤蟆像话吗？把这位气得把脑瓜一扑了，呸！我说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口出不逊，不认得我呀？哈哈哈哈，告诉你吧，明营里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就是各国也知道我的名气，姓胡，胡大海。此人闻听，战马踏踏踏倒退几步。你是胡大海？
对呀、啊，
早听说过吧？我说癞蛤蟆，你要明白实务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让谋家过去，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你来看呢。嘿嘿，无人能逃脱我手中的大枪，今天我一枪扎你俩眼儿。可把这位气坏了。书中代言这位是谁呀、啊？再三前文书说过，张士诚手下有王氏300，吕家6旅，姓吕的就哥6个，最厉害的是金堂无敌将吕俊，这是吕俊的6弟，名字叫吕霄，外人送号叫金硕无敌将。这吕霄在张士诚手下那是一员大将，领着一支人马在外头拦着朱元璋，没想今天晚上遇上胡大海了。他哪知道老胡这两下，他抡独角娃娃槊催战马过来，搂头盖顶往下就砸，你到家伙的、老胡还真有个冲劲，使了个横弹铁门栓，开呀！两件兵器碰在一处，尤其是黑天层层之冒火花，这一下可把老胡给震着了，把个胡大海震的在马上一摘尾，就听那腰上嘎嘣一声，骨头好像没错花。胡大海一咧嘴，两只手脚着发麻，膀上有点发酸，心说话可坏，这小子真有把力气，看这意思我盯不住他。老胡暗咬牙关，涮大枪跟吕霄站在一处，也就是5-6个照面，胡大海就盯不住了。老胡眼珠一转，一琢磨不好办了，一会儿张士诚的军马非得上来，追兵也得赶到，我腹背受敌是孤掌难鸣啊，我怎么闯营啊？有了， 逢强智取，遇弱国侵，干脆我调理调理你们小子。想到这，胡大海把马带住了，耶，调一仗，把吕霄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掉下马来。耶，什么事儿？我说你，哎，我说小子，咱把话说清楚了。刚才打了这么一会儿，我一看呢，你还够一员大将，在我手下真能打十几个回合。不过说老实话，你呀，功夫没学到家，比我姓胡的还差点。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咱们是君子战还是小人战？吕霄一听不明白，啊，姓胡的，何谓君子战，怎叫小人战？不明白，听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君子战，就你一个人，我一个人，咱们单对单，各对各，谁也不行帮忙。你要把我赢了，算你有能耐；我把你赢了，算我姓胡的有本领。要是小人战，那就大伙随便了，你有多少人来多少人，大伙群殴，这就是小人之辈。你说吧，咱们今天怎样打法？哈哈哈哈，胡大海呀，叫你这两下子还用得着小人战吗？别看本将军领兵带队，谁我都不用，就某家一人足矣。我愿君子战。好，好样的！哎，这才叫英雄。我姓胡的一向就主张君子战，谁可也不行帮忙啊！我告诉你，要叫人帮忙，你不算英雄，那是自然。姓胡的，你放心吧。吕霄说完就帮忙，告诉手下五百军兵，就在后边压住阵脚，谁也不用帮忙。嘱咐完了，把马圈回来，又战胡大海。他可不知道上了胡大海的当了。又打了几个回合，打着打着，胡大海冷不丁喊了一声：“哎，你真是小人呢、为什么叫别人帮忙？”把吕霄吓得一哆嗦：“谁帮忙了？你回头看看那是谁。”吕霄信以为真，甩脸往后子一看，没人，就知道上当了。就在他一转身的功夫，胡大海把牙关一咬：“去你娘的吧，没人！”要说这人缺德呢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就这一铁枪，正扎透吕霄的前心，咔哧一声，把后边把枪尖就露出来。把这吕霄疼得惨叫一声，嘡啷啷，娃娃说落地是绝气身亡。胡大海够狠的，后把一翻，前把一顺，去你娘的！啪啷，扑通，把死尸就招于马下。你说这吕霄死的冤不冤吧？三军这一乱，可了不得了，主将阵亡了，抓胡大海，抓胡大海！老胡一看，是当兵的，我就不怕你。把大铁枪抡开了，是马入人群，见人就扎，见人就挑啊，真是血贯同仁，跟疯了似的，杀开一条血路，老胡就跑出去。这军兵就在后喊：“接着，别让胡大海跑喽！接着抓胡大海呀！”嗒啦啦啦啦啦啦，嗒啦啦啦啦啦。前面当然有人了，老胡一看，干脆我也喊得了。他扯开喇叭嗓子也喊开了：“抓胡大海哟，别让胡大海跑了！”把当兵的弄糊涂了，谁是胡大海？有的人知道名没见过。趁着混乱之际，老胡一口气就跑出十里地。别看十里地，他也没离开人家的连营，还在人家圈里头转着。也该着胡大海倒霉，跑别地方还都行，正好跑到心腹重地，到了张士诚的中军保障，越杀人越多呀。咱们单说保障之中，苏州王张士诚、大元帅在张飞的张九六、军师张合变、南侠王迈云、金坦无敌将吕雉，所有的众将不下100多人，正商议事儿。 说商议什么事儿呢？原来这个苏州王张士诚背着朱元璋不知道，私自召开一个会议，参加的有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、大梁王马增玉、西凉王马增善等等，开了个九王会议，研究的是什么呢？要拖朱元璋的后腿儿。他们看出来了，朱元璋建都在南京，其势不可挡啊，早早晚晚天下有他吞并之意。假如朱元璋要当了皇上，统一了全国，我等焉有容身之地呢？最后他们研究个办法，决定抄朱元璋的后路。张士诚的任务是把朱元璋骗出南京，困在牛塘峪。哎，这是张士诚。陈友谅和九江王陈友弼趁着朱元璋领兵在外，家中空虚，领兵攻占南京。他们采取个钳子型，两路夹击。马增善、马增玉负责押送粮草，负责总后勤。现在呢，张士诚先下了手了，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。但是陈友谅、陈友弼是否进兵了，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，现在没得着消息。张士诚为此事着急。另外，朱元璋被困在牛塘峪时间不算太长，也不算太短，究竟里边还剩多少人马，得多少日子能把这些人困死，他也怕来援兵啊。今天就为这事儿开会，也打算分分工。正开着会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倒海翻江。大家全愣住了。苏州王张士诚就问外边出什么事了，有人赶紧打探回来向他报告。王爷可了不得了，听说牛塘峪里头派出人来前来搬兵求救，正闯连营，伤了我们不少的弟兄，这家伙胆子还不小，也许地理不熟，杀到中军保障外边来了，现在正跟晋军交战。哦，这是谁？朱元璋手下真有横人哦，竟敢闯连营。苏州王吩咐一声，来人亮全队在朕观看。张士诚吩咐完了，外面有人把逍遥马带过来，他飞身上马，众将保护着，点起无数的火把，来到出事的地方。张士诚往前头一看，呵，有一个人真不亚如虎入狼群，东冲西闯啊，把苏州兵杀的四散奔逃，撇刀扔枪。在张飞的张九六一看，这可不高兴啊，把大铁枪一往，来呀、啊，我军撤！元帅传令四外一鸣金，再看这些军兵们，一看元帅来了，哗！雁翅形排列两厢，把道路闪开，这阵把胡德海就露出来了。哎呦，再看胡德海，满头是大汗，顺着下巴颏往下滴滴答答滴汗珠子。老胡这肚子一鼓一鼓的，哎，可喘一口气儿，把脸上的汗擦擦。老胡掌身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哟，这回他看清了，可以看正中央黄伞之下，这不是苏州王张士诚吗？
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
哎呀，点糟糕糟糕！但是后悔来不及了。老胡一想，既然来到这儿了，怕也无用啊，我唬唬他们。喘了喘气，马往前一松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人呀，把马带住了，把嘴一撇，眼睛眯缝着盯着张士诚，一语不发。单说张士诚看清楚之后，马往前蹄，用马鞭子一指，对面来。 来者何人？不认得我是谁啊？
胡德海呀！哟，
张士诚心里头说话罢了。哇，怪不得人家朱元璋成事，人家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真了不起呀！我听说这个胡德海，此人自幼足智多谋，骁勇善战，什么战场他都参加过，而且都逢凶化吉，在朱元璋手下屡立战功啊！啊，这回又是他搬兵求救去，竟敢一个人跑到我的连营来溜达来，你简直是没把我张士诚看在眼内，没把苏州兵摆在心上。他是又赞成又恨，看罢多时。胡大海，难道一说你闯连营要搬兵不成？
对了，
你算猜着了，看见没看见，谋家的背后背着我家主公的圣旨，元帅的大令，回南京搬兵去喽！把那有能力的全把他们找来。哎，张士诚啊，我得告诉你点事儿，在我走了以后，你买点香一皂，把你那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！等着我把刽子手搬回来切你的脑袋。这一句话把张士诚气坏了。姓胡的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搬兵你算心驰妄想啊，恐怕你死在眼前你还不知道呢。来人，赶紧把胡德海生擒活拿。
遵旨。
谁过去了？头一个就是大元帅赛张飞的张九六。张九六的心里头不是滋味，什么原因？说我们把朱元璋这么些人困在山里头很长时间了，一兵一卒没抓住，人家还派出一个人闯连营，伤了我手下不少人。你说我这个元帅怎么跟徐达比？我手下这些将官怎么这么饭桶？怎么跟胡大海比？所以当元帅的不是滋味。苏州王这一传旨，他头一个挺大枪来战胡大海。老胡一看这家伙长得真跟张飞一模一样，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乌金甲，皂罗袍，大黑马，蛇毛枪，背后背着十八节紫金鞭，面如黑锅底，抱头环眼是燕寒虎须。
哎，怎么那么像啊？
老胡一想，这次可厉害呀，我要能把他赢了，搬兵就算有希望，赢不了他将来够呛啊。他正想着，张九六的大黑马就到了眼前了。胡大海呀，胡大海，往哪里走？老胡一听，这什么毛病？要啃我是怎么的？胡德海心中好笑，晃铁枪大战张九六。这咱得这么说，胡德海不是一点能耐也没有，这家伙不愧是一员猛将，头一个有劲儿，第二个经验丰富，第三胆子大，豁得出去，这就占一个上风。但是张九六呢，身为苏州王手下的元帅，久经大敌，枪招出众，那不愧是一员大将，要跟胡德海一比没法比，老胡跟人家差的悬殊。这两个人打在一起也就是六七个回合，胡德海一瞅，呦呦呦，够呛够呛，心里说话差的太多了，还得出坏主意哟。胡德海眼珠一转，有滋儿一声坏水上来，再看他虚晃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，耶，等一等，把张九六吓一哆嗦，烟何不战？不战呢、啊、我看看你这两下子怎么样。刚才我这一看呢，张九六，实不相瞒，不怎么地，你这两下太坑了，没受过名人的指教， 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我张九六，你现在担当什么职务？
张九六一听问我这干什么，
我福保苏州王身为元帅之职。
哦，元帅，
行啊，元帅讲究料天料地料人，那得有两下子。你会排兵布阵吗？
张九六一听你胡说，当元帅不会排兵布阵吗？
哦，会。好嘞，你都会摆什么阵？
张九六回答，什么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天地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八门金锁阵，十面埋伏阵，没有我不会的。
哟，你会的不少啊，我给你摆个阵，你能猜出是什么来不？
张九六，咱俩别费劲，这阵摆完了，你要能猜出来，看见没，我撒手扔枪，下马投降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这兵我不搬了。这阵你要猜不出来，嘿嘿，你当如何？
张九六这个人性如烈火，最好斗，这个人也爱抢羊斗胜。今天停着这么多人，背后又有苏州王，又有南侠王赖云，又有王氏三白，还有吕家六吕，这么老些人，我能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让胡大海把我吓住吗？
那能行？
想到这儿，他把眼睛一瞪，站！胡大海，你今天就摆阵，如果我要猜不出来，我放你逃走。
行啊，
咱们可君子一言。
那当然了，
快马一鞭。胡大海说如白染皂，张九六说板上钉钉。
妥了，
你看我摆阵。